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日子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下午的时间我们又一起见面了，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那今天呢依然由我们两人主持啊。今天的这个在我旁边的呢不是沙韵，而是刘芳，那我呢就是杨天成。刘芳你好。
天成你好。那么今天呢哈，又是刘芳来客串主持了。那么在恩典与真理的节目里面呢也有很多的学习和感受啊。
其实讲到学习呢，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不断的学习，因为你不断的接触不同的事物，可能每天都有一些新鲜的事需要你去学习的。所以呢我们在人生当中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努力的。
是，说到学习呢，其实我们可能一方面会想，哎呀是知识上的哈，读书啊。后来我们就觉得哈，学习呢很多方面，尤其是越大越发现，哎呀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里面啊，学习是最多的。
对，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呢，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做事方法，不同的一些习惯，那你相处的时候呢难免会有一些冲突啊，有一些矛盾啊，这个是我觉得人生当中必须去经历的。
是。那么人和人就是不同的性格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样去适应对方，或者说怎么样以包容的心，或者说站在对方的角度啦，同理心啦，同情心啦，这些其实都很重要。但是说我们知道，哎呀很容易说，但是呢哎，这个做起来呀，当真的跟一个人面对面的时候啊，这个是很难的。尤其是哈，当我们可能面对一些创伤的经历，比如说哈，人家曾经说过一些话伤害到你，那么或者是做过一些事伤害到你，你这个时候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啊，你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他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这种对你很不客气啊，伤害你啊，对，甚至厌弃你的，有没有这样的
经历？哎呀，我觉得这样子呢是很伤人的一件事情哈。其实呢我觉得长这么大吧，真的谁的人生没伤害，对不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么这个被厌弃被抛弃呢我觉得真的是很伤害的一件事情。但是另外我觉得更伤害的一件事情，当然也属于这个范畴哈，就是背叛。这种背叛的感觉呢，就是跟厌弃被遗弃也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当小孩子呢他可能唯一的这个安全感的来源，这个依赖的对象就是自己的父母。但是当他呀可能一个人的时候当他父母可能不照顾他，就说自己有事又忙，让他一个人在家里面的时候，他可能就默默的很孤单很害怕，他就会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我自己是有过的哈，不是说小的时候被父母这样对待，是说可能你成长的过程中，如果跟你一个关系很好很亲密的人，但是他却不考虑你的感受为了一些别的事情，或者说为了他自己的一些目的，那么就把你甩在一边了，那这个感觉真的是很难受的。
对，的确这样的呢，你的确是在你的人生当中给你很大很大的伤害。
是，
因为可能是很好的朋友，甚至是闺蜜，
是，
但是因为一些利益的关系，一些他的个人的目的，反而是把你出卖了，害了你。这样呢，你觉得是一个极大的伤害的。
对，虽然说人呢我们真的是难免的，也许我们自己还不懂事儿的时候，或许也这样伤害过别人。那么当我们就是承受到这样的一些伤害的时候呢，我们确实需要去反思这个问题。那么当我们感到痛苦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两件事情需要做。第一件事情呢，是要帮助自己尽快的能够脱离这种难过哈，这种难受错失的这种情绪。那么也要肯定是要来祷告了，对不对？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脱离这个痛苦。那第二方面，第二步也很难，就是需要去原谅那个伤害你的人。
的确原谅不容易。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需要去学习，因为要自己要消化，然后呢能够认同对方，的确是个不容易的事。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呢，真主问的问题，我们来一起思想，到底真主问我们什么问题呢？
人的一生，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想问真主。今天主尔萨也要问你一些的问题，让我们用心的回应真主问我们的问题。
今天主要问我们的问题是：你们厌弃我吗？
一个上幼儿园的小孩子，当姑姑开着小车送他到幼儿园的时候，他跟玩伴说：“那是我妈妈。”当亲生妈妈骑自行车来送他到幼儿园的时候，他却对玩伴说：“那是我阿姨。”小孩子攀比的心理都有，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了攀比的如此的程度。童言无忌呢，小孩子不明白事理，情有可原。可是有些已经上高中的甚至大学的成年孩子，那些农村以及家庭环境差的孩子，有的也嫌弃父母，他们明目张胆地不认到学校去探望他们的父母，甚至当面丢弃父母带去的礼物。我不知道这样的孩子踏入社会以后，如何地面对现实的生活，如何地融入到社会呢？当您听到以上的情况，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个社会又怎么了？我们该怎样救救这些孩子？孩子嫌弃亲生的父母，又是谁的过错呢？这里说到另一个故事，有一位少女年轻貌美，她有一个母亲照顾得她无微不至，只是这位母亲的脸上有被火烧过的疤痕，很丑陋。女儿从来不敢也不想让人知道母亲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她也十分厌弃母亲。当她大学毕业的时候，她不许母亲出席她的毕业典礼。岂能让人知道她是我的母亲呢？岂能让人见到她这个样子呢？她自己心里这样想。但是她母亲很想看到女儿的毕业礼，女儿又不准，老人家只好偷偷地到毕业礼的场地之外偷看。当毕业礼完毕了之后，在拍照的时候，少女的朋友问她：“你的家人没有来看你的毕业典礼吗？”少女回答说：“没有。”“哎，你不是有一个母亲吗？为什么她没有来呀？”少女很不耐烦地说：“哎，不要问了，没有来就是没有来嘛。”当母亲在旁边听到这些说话的时候，她知道女儿厌弃她丑陋，她也明白为何这么多年来女儿从来没有邀请过朋友到家里来。母亲回到家里，收拾了一些的衣服，留下了一张字条，说自己要去远方探亲，叫女儿好好的生活，不用担心她，就离开了。后来女儿的舅舅来探望外甥女，才发觉姐姐走了，看到了她留下的信。于是舅舅就把这个事情的缘由告诉了这位少女。原来在少女还小的时候，家里曾经发生了大火，家人都被烧死了，母亲冒着生命的危险救出了她的女儿，但是她自己却被火烧伤了，脸部就破相了，手也被烧得变形了。母亲之所以一直没有将真相告诉女儿，是不想女儿觉得自己亏负自己。当女儿听到舅舅的话以后，她痛哭了，对于自己厌弃母亲的丑陋而深感惭愧。今天的社会中，有很多的人都厌弃着养育关心他们的父母，有大学生厌弃目不识丁的双亲，总认为他们是与时代脱节了。 人会因父母的贫穷而嫌弃自己的亲生父母，也会嫌弃他们没有学识，或者说他们老土。这里我们想知道的是，也是主尔萨问的问题，我们会嫌弃主吗？我们会嫌弃那位牺牲性命而拯救我们的主吗？会因主对我们的责备而嫌弃他吗？下面是记录在天经中的一段经文，在耶哈雅卷六章的60至61节这样说：
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听了，就说这话很难懂，谁能接受呢？尔撒心里知道门徒为了这事议论纷纷，就对他们说，这话使你们动摇吗？
前一天，尔撒麦西哈刚行了5饼2鱼的险迹，叫5000人吃饱。第二天，主渡船到加利利海的对面，一大群的人也跟着来，找到了主尔撒。主知道他们是为食物而来的，并不是真心的相信他，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他们的动机。他说，你们找我并不是看见了险迹，而是因为吃了饼又吃饱了。因为主不客气地说出了他们心中的动机，他们也毫不客气地质问主，你行什么险迹叫我们看见你就信？你到底做什么事呢？然后尔撒麦西哈讲了一些十分深奥的话，他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又说人可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尔撒的意思是他是真主，而将他要死在十字架上的信息告诉他们，让他们到时就明白，并且说明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会有永生，人不必为生活过分的忧虑。听见主的话，他们没有问明主的意思，就因自己的感觉而厌弃主了。他们许多人跟随主是因为主曾经喂饱他们，他们也就跟随主，心想着可以有食物吃，却没有想过生命中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主就是要他们明白，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认识他，相信他。唯有人让尔撒麦西哈的生命成为他自己的生命，一生的效法主，他的生命就富足。这是主说他是生命的粮的意思。他们厌弃主，有很多的人因此离开了主。主是为他们的好处说这些话，而他们却不能接受，这就是忠言逆耳。许多的时候，人总是想听喜讯，特别是别人称赞自己的话。对于一些的知己良朋的提醒或者是批评的话，就不能够接受，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渐渐的就没有人对他说真话了，也没有人指出他的错来了。更可怕的是，这些人厌弃那些对他们说真话的朋友或者是家人，看他们是来批判自己而不是来肯定自己，那么这也是祸患。当我们读到天经的话，觉得主是在责备自己的时候，请不要发怒或是厌弃主的话，总要记得主总是为我们的好处着想，不会无缘无故地责备我们的。我们可以审查自己，也求主帮助自己正确地明白，不要叫自己忽略了主的责备，但是也不要落入了不断的自我责备当中。天经中也有很多听起来不容易接受的话。
路加卷14章27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马太卷 七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天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宣讲，奉你的名驱魔，奉你的名行过许多险迹吗？但我必向他们声明，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可卷十章二十一节说，尔撒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必定有财帛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
我们会不会因这些话嫌弃我们的主呢？还是我们总是跳过这些话，不理会这些话呢？让我们求主时时地提醒我们，让我们不会因主的责备而嫌弃主，相反乃是感激主提醒了我们。每日经文选读，敬畏主是智慧的教诲，尊荣以前必有谦逊。
刘芳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每一天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处理，每一天生活有不同的安排，比如你的工作啊，你的读书，你的休闲是怎么安排的呢？
这个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哈。尤其呢，刘芳有时候呢，在一些情况下呢，还会去选择一个晚间的一个自修哈，就是去上课啊这样。那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呀，真的很疲惫啦，上班上一天，然后呢工作，然后还要学习，甚至呢有时候你学习的课程也需要考试。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哎呀，这个对刘芳来说也是从来都要我自己问自己，怎么平衡啊？怎么样？一方面我觉得呢，一定是要有一个好的计划。有时候呢我们就觉得事情很多，那么你不妨把它写下来。那写下来有几个好处。第一呢，就是整理思路。就是你能够知道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你这一周要做什么事情。然后第二个是提醒自己哪些事情是最重要最紧急的，那么你可以马上把它做掉。那这样呢你自己心里面会比较有数一点。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不要忘了给自己一个空间来休息，来安静哈。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每一天可能像我们吃饭前呢，在我们睡觉前呢，我们会有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来重新调整自己，有一个好的状态去休息，或者说去迎接新的一天的工作和学习。
总结下来呢，我觉得就是需要头脑清醒。
哎，
如果头脑不清醒，即使你是没有什么很多事情的话呢，依然我们的人生是没有目标没有意义的。所以即使在忙乱的当中，我们依然能够清醒，依然能够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男人研究所有关工作跟休闲的关系。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我是高文所长。前段时间啊，我给自己请了一个假期，好好的休息了一番。今天呢，再次投入工作，真是倍感精神啊。我常常觉得呀，人要充电 也要放电，要工作也要休息。虽然有时候呢，我会乱来，拼命的工作做研究，但职业病啊，也会跳出来提醒我注重平衡工作与休闲。所以啊，大致上呢，我还是能够把握好两者间的关系。你呢？你处理的如何呢？我总结出以下几项问题，我以测试一下啊，我们工作和闲暇之间是否有冲突。那么这些情况呢，如果你有出现，就说明啊，在工作和闲暇之间你失衡的程度是很严重了。第一呢，由于没有时间做适当的运动和有规律的进食，我的身体啊开始发胖。那么第二呢，我很久啊没有和朋友家人在一起了，他们多会因此呢在精神或者感情上受到伤害，或者呀感到失望。那么第三呢，我过去啊热爱艺术、绘画、音乐，且用这些呢我最喜欢的娱乐来填补空闲的时间，但是现在啊我不再有精力享受这些了。那么第四呢，白天上班的时候呢，往往啊不得不耍点小诡计，为自己争取时间做点私事儿，比如呢发个私人电邮啊，打几通电话，那么午饭后呢绕道买点东西等等。由于每天都要工作12至14个小时，不这样做的话呀，就没有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了。那么第五呢，我总是太疲劳而做不了任何事情，甚至啊在晚上和周末都会感到精神的崩溃，经常呢处于一种精疲力尽的状态。怎么样，这五项当中你有几项呢？根据我的研究啊，许多男性的生活呢都是不平衡的，从商者呢尤其如此。许多的白领一族呢，一星期工作时间啊往往要超过常规的40个小时，经常啊拼命工作的人就是工作狂，过度追求尽善尽美，强迫自己迷恋工作，都是工作狂的心理特征。那么有些朋友的生活呢失去平衡，可能是由于啊他们把工作狂和最佳工作者给混淆了，误以为啊只顾工作就是最佳工作者，但是其实两者的分别呢很大。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你可能就明白了。比如呢，工作狂除了工作呀没有兴趣爱好，而最佳工作者呢却不然，他们有许多的兴趣爱好。工作狂呢不会委托别人办事，但是最佳工作者则会。工作狂啊在工作中啊发展肤浅的友谊，而最佳工作者呢则会发展深刻的友谊。那么对于最佳工作者来说啊，人生的成功并不局限于办公室内，他们的态度是啊，工作为他服务，而非他为工作服务。因此呢，不管你多么喜爱自己的工作，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其他喜欢的事情呢，是很重要的。那么我高文认为啊，休闲既在工作或履行责任以外时间的娱乐活动和工作同样的重要。有一项啊长达60年的休闲生活调查发现呢、健康渐走下坡，对男性啊参与休闲活动的影响比女性要大，并且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年龄的增长啊，男性对各种活动的参与呢明显的减少，而女性呢则一直保持参与。那么不要以为减少休闲增加工作时间就会促进生产，事实呢刚好相反。有研究者呀比较欧洲和美国的工作时数后啊，发现美国人工作时间较长，但生产力呢却是下降的。那么由此可见啊，工作与休闲并不是死敌，要我说呀，他们是一对好伙伴，只要两者呢搭配得宜，也可以提升工作的绩效。我们不也常说要玩就好好的玩，要学呀就认真的学嘛。其实呢 要玩就好好的玩啊，要工作就认真的工作，都是一个道理，你说是不是呢？希望你能够适时的休息娱乐，因为真正啊会玩的人才会学，这可是我一向的看法。如果呢你还有什么疑问或者回应，可以啊发短信给我。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再见。
电鱼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喝，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谈到人际关系，那我们也谈到这个工作跟我们个人生活的关系。
嗯，
其实呢，我们觉得我们人生当中有不同的一些安排，不同的一些事情去要处理，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真是需要有个清醒的头脑，否则的话呢，我们人生呢，你觉得忙来忙去的，不知道在忙什么。
哎呀，
所以真是需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嗯、不过这个清醒的头脑真不容易有啊。有时候你说，哎，没睡够了，对不对？可能前一天出去应酬了。啊，第二天，哎呀，完全就醒过来，晕叨叨
的，
哎，对，就是懵的整个人。那你说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就可以做好很多事情。但是这个清醒的头脑，有时候我们自己啊，都很难去帮助自己有这个头脑了。
所以我们需要锻炼身体，
啊、
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这个需要个人的意志。
对。
那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灵需要个空间。刚才也讲到空间，
是
这个空间呢，不单单是要我们个人的时间的空间，更是需要在心灵里面有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说我留一点时间给我们的主，让我们跟我们的主呢能够建立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因为我们的主能够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调整，更是给我们一个效率，让我们更有效地把事情做得更好。
嗯，因为主会帮助我们哈，因为他知道我们一切所缺乏的、所需要的，那么他也顾念我们心中的这些软弱的地方，包括我们身体上的软弱，他都知道。那么该提醒我的时候，那主一定会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调整。那么该帮助我、该加力量给我们的时候呢，他也会及时的帮助我们。
欢迎你呢，通过电邮来给我们分享，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at。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可以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那下一次呢，我们接着继续来分享恩典与真理，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见。